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同学好，接下来呢，第三跟第四课，我们会简单的了解一下基督教教育在历史中的发展。知古识今，让我们可以从前人的经验中更好的建立属于我们的教会的基督教教育。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记载着耶稣离世升天之前语重深长地叮嘱他的门徒，用教育的方法将基督的信仰和真理传给万邦。他的吩咐不独成为了基督教教育的动机，也说明了基督教与教育彼此的关系。基督教宣教工作的开始，就是基督教教育施工的开始。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影响着今天的基督教教育。那基督教教育的历史发展呢，主要分成了五个阶段，分为旧约或者说犹太时期、古教会的阶段、中世纪教会的时间，还有近代教会和现代教会的阶段。以下呢，我们会从场地、教师、学生、内容及进行的方式几个层面来认识不同阶段的发展。首先呢，就是旧约或者是说犹太时期的基督教教育。基督教教育呢，是神用来教导、维护并且引领他的选民的方法。借着教育，神引导以色列民明白他的启示，不被异教同化，走当行的路。在场地方面呢，主要有家庭、圣殿、会堂、学校几个场所。家庭呢，是犹太人的主要的教育中心，因为呢，他们是非常的注重家庭的宗教。在没有成文的经文以前呢，宗教学习主要依赖口传，教导儿女成了家长的主要责任，就好像是《生命记》6章4到9节里面说的。另外一个场地是圣殿。犹太教不独在教导上面影响着基督教，崇拜也同样带来影响。犹太教和初期的基督教教导与崇拜几乎是同一件事来的，学习的是爱神的途径和做人的道理。与其说会堂是崇拜的地方，不如说那是教导的地方。福音书里面提到耶稣进会堂，就提到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在会堂最重要的就是要念陀拉，就是律法书和先知书。那个时候呢，担任教导的可能是会堂里面的负责人，也可能是任何有资格的人。另外一个场所是学校。犹太人的学校呢，主要有 从小学到学院都有。他们从学习经文、陀拉到拉比们接受职业训练的地方。在就业时代呢，我们刚才也轻轻的讲过，负责教导工作的除了父母以外呢，在圣殿有祭司、先知和文士，在会堂呢有祭司、先知和拉比，在不同班的学校里面呢就有拉比和专任的教师。先说父母呢，父母负责推行家庭宗教教育，特别是父亲，因为呢父亲通常比母亲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祭司的责任呢不单单是限制，也是教导。祭司要公开的宣讲律法，而限制本身呢已经具有教育的作用。那个过程呢是让犹太人明白神的旨意，感受神的同在。犹太教宗教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明白神的旨意，先知的基本积杂了，所以就成为传达神旨意的，教导人如何按神的心意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文士主要的责任是保护经文文字的完整，解释律法的意思，和教导人明白圣经。拉比呢是犹太人对众教教师的专称，我们都知道了，耶稣就常常被人称为拉比。就业时代的专任教师在犹太社会里面具有崇高的地位，他的位置比父亲更超然，学生呢必须要顺服教师的教导的。我们刚才讲了，教师有教的总有学的，有教师就有学生。会堂和圣殿的受教的对象呢主要是成年人，祭司、先知、文士和拉比基本上是成人宗教教育的工作者。家庭和学校就是儿童和青少年为对象的。学校呢当时只收男生，女性呢不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要学呢不是要进学校的，女性可以在家里学习一般的宗教的礼仪，在会堂接受一般宗教的教导，他们也可以从父亲及丈夫那里接受比较高深的一点的教育。当时基督教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妥拉，因为教育的目的是明白及接受神启示。妥拉包括呢成文的经文，例如是律法、先知和许多的规条律例，也包括了数不清的口全全统。这些主要是行为操守及日常生活里面面对种种问题所要经守的一些条例。他们当时采用的教导的方式主要是讲授呢、背诵啊，还有就是实习了。那实习是什么呢？就是参加当时的治理和宗教性的活动三种。教达妥拉这种教育对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有一定的贡献，也为基督教教育提供了不少借鉴的地方。继续呢，我们讲的是古教会时期，就是耶稣降生到590年的时间。古教会时期的场地在基督教教育的场地是什么呢？ 古教会推行基督教教育的主要场所有家庭、学校，还有最重要的是教会。在初期教会信徒比较少，能教的更少，而且呢，他们常常遭遇逼迫。对当时的信徒来说呢，教会不独是与神相交的地方，也是一个教育的中心。原因呢，是慕道者增长速度很快，教会必须要给他们正确的教导。在古教会中，担任教导的不独有士徒、先知、教父及特别的教师。随着监督、长老及执事等等的位分出现了，他们也负起了部分的教育的责任。当然呢，父母顺理成章的就成为了家庭的教师。古教会时期的学生呢，主要是成年的学道友，就是那些愿意接收使你加入教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教学内容方面，古教会曾经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规定各种不同的教学内容。最重要的有旧约经文、基督教传统、信经、道德生活等等。洗礼跟圣餐也是传统的一个部分，当然是他们要学习的地方啦。随着不同的时代、场地及对象改变，教导的方式也有不同。教育大致分为悟道、听道和学道三个阶段。悟道与听道的教导方式是非正式的，主要是在崇拜里面进行。因为当时的崇拜分为两个部分，他们只能参加前部分的学道友的崇拜，已经洗礼的教友呢，就接受第二个部分的崇拜的正式的教导。内容呢，除了上面讲的，主要的节目是统领圣餐。第一及二世纪教会分别设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两种学道班。犹太人比较注重研究旧约弥赛亚的信息，外邦人呢，他们就学习基督教道德生活的道理。第三世纪教会就开始有人编写专门的学道教材，教导预备受洗的人。第三个阶段是中世纪的教会，是从600年到1500年改教运动前夕的时间。这个时期呢，有几个特色的。由于大部分已经受洗加入教会，不再需要专为成人受洗设立的学道学校。其次呢，是教会忙于处理内部纷争与外来的冲击，根本不能为广大信徒提供培育的课程。这个时期，无论普通教育或者是基督教教育，几乎都是一片的空白。当时呢，不独一般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是神职人员也是文盲的。主后787年，皇帝大查理判令主教与修士要全力推行教育，各种学校就先后出现。可是呢，教育的对象却只是神职人员及学者，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中世纪出现了不同类型的专门学校，其中最重要的 由古教会时代已存在的修道学校及12世纪出现的大学，除了训练神职人员以外呢，也作为学术研究中心。在修道学校担任教师的是资深修道士和学者，在座堂学校或者大学任教的比较多是主教呢、神学家或者是专家学者。由于教育对象放宽了，修道的学校及座堂学校都设有内外两个部分，内部以训练神职人员为主，外部呢是为了研究神学的非神职人员设立的。九世纪开始设立的公众学校也只是收男生，大学呢就变成了训练神职人员及神学家的中心。由于当时教育的主要目的呢是培养领导人才，所以呢教学内容编诵圣经、神学、教会历史、教父等等的研究，还有呢修道学校所重视的是修道和灵性生活，座堂学校呢是教会法规及教会仪式的学识的地方。各类学校采用的教学方式各有不同，对一般信徒来说，教会没有提供正式的教育，他们主要是透过崇拜的礼仪、教堂的建筑和当日流行的音乐、艺术和戏剧等等，才能够得到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教导。马丁路德在忙碌当中，他写了《路德大问答》，为教牧提供了有效的自学课程及教导信徒的基本材料。来到第四个阶段了，是近代教会，也是接着的400年的时间。改教运动呢，为西方世界带来新的面貌，为基督教会开展了一个新起源，更为基督教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由于这个时期的基督教教育发展好像整个教会的发展一样的复杂，这里呢，我们只讨论对现代基督教教育发展有影响的最大的两项运动。第一个运动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改教运动了。改教运动呢，成为了现代基督教教育的根基，无论对教学的场所以及呢方式、教育的理想与内容、教师跟学生，都提供了新的看法和行动。首先呢，马丁路德提出了三个原则，就是高举圣经、因信称义、人人皆至师，这些呢都为基督教教育提供了圣经、神学和教育的根基。高举圣经这个原则呢，让基督教教育得以从中世纪那个时期的教皇控制的制度和内容里面解脱出来。因信称义，不独让信徒能够重建福音的内容，也为教育带来新的目标。是什么呢？教育不再是只是教导知得守礼、经守法规，乃是要引领人进到基督面前，自由的过因信称义的生活。人人皆至师，让每个人都有集结到神面前的权利， 不独否定主教神父在信仰上宗保的那个地位，更提高了普及教育的可能性。
参与基督教教育的老师必须要有爱心，有责任感，也要认识自己的学生，用心编排课程，加上不同的教学方法，帮助信徒成长成熟，回到神创造我们的本意，活出我们应有的生活方式。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育课程，殷言老师主讲。
那我们说改教运动对基督教教育的其他的影响是什么呢？首先呢，是重视圣经，让圣经自然成为了基督教教育主要的教本。要是基督教教育不教圣经的话，那个内容呢，对基督教已经没有什么意思的了。还有就是重视讲道。今天宣讲圣经仍然是基督教教育的主要方法，也是基督教教育工作者的基本任务，要把真理传授给不同的人。另外呢，还有编印教材，改教家也先后出版了各种不同的问答书目，对基督教教育有很大的启示，特别是编写有系统的主日学教材，是今日基督教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工作。还有呢，就是重视家庭教育，这一点呢，对基督教教育的影响非常的深远。基督教教育认为家庭是最有效推行宗教教育的场所，家庭崇拜、教养子女、和谐婚姻都成了基督教教育的重要的内容。重视学校教育，推行强迫的普及教育，让每个儿童不论是男女都有机会受教育，普及教育从此在欧洲生根。基督教教育相信学校也像家庭一样，是推行宗教教育一个有效的场所，因为呢，学校是儿童及青少年最集中最长时间留在那里的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看见今天基督教还是很重视办学的这个方面。另外呢，改教运动对基督教教育的影响就是重视全人教育。改教家把中世纪偏重灵性及道德培养，强调神权的教育，跟15世纪出现强调人权的人本教育，两种极端的教育理念协调了。他们强调要灵、德、智、体兼顾，因为只有这种全人的教育才能够符合基督教的理想，这也成为了今天基督教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除了改教运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基督教教育的一个运动就是主日学运动。主日学被公认为基督教教育的主力，主日学发展很快广泛流传，这个运动贡献非常大，影响也非常的深，远超过任何一种宗教教育的活动。这个运动呢，在17世纪展开的，杂志出版人瑞科斯认为要
改造社会必须要从儿童开始。所以呢，他在1780年就在英国高士打城设立了第一个主日学，就开始了主日学运动。除了教授圣经跟教理问答，也注重训练阅读和写作。他的行动呢，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很多的教会的牧师、主教及宗教领袖都愿意支持。基于人数不断的增加，主日学很快在欧洲各国教会的发展。主日学的联会在不同的国家相继成立。随着宣教事工的推广，主日学也介绍到第三世界的国家。由于宣教士常以主日学为宣教的第一个通道，那里有宣教的工作，那里就有主日学了。由于用的教材是圣经和各宗派的教理问答，对儿童来说呢，那些材料太深了，而且缺乏系统。为了提高主日学教学水准，英美的主日学教育工作者建议编印了统一教材。这教材呢，是以圣经为中心的，计划每7年将圣经简略研读一次。今天不少教会编写自己的教材的时候呢，仍然是按着这个原则的。1908年，国际主日学协会开始出版分级的教材。主日学呢，不单单是儿童的教育机构，也成了儿童的布道机构。他不独记着主日学吸引儿童从小就归主，福音呢也从这些信主的孩子进入到他们的家庭里面。今天呢，我们就先讲了基督教教育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我们已经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了。下一课呢，我们继续讲的是第五个阶段，还有呢就是华人教会在基督教教育发展的历史。那我们下一课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里面，的我后的罪你面的我愿离，主啊与我亲近，照见你的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